海里，他也会听从你们。你们当中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他岂不对仆人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侍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路加福音第九章去到第十九章这段的经文，其实就是记载主耶稣在地上他是迈向这个耶路撒冷的一段旅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就是最终要去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那在这段的期间呢，他就作了很多很重要的教导，特别是对作门徒的一种训练。而这个第十七章前面的四节呢，主耶稣他就先提到不要绊倒人，要饶恕人。耶稣讲到在信徒的群体当中使人绊倒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事，不过在这一群人的当中，如果使别人绊倒就是有祸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熟世眼光，周围的人呢打横行乱咁嚟要做乜就乜，这个不可能在教会里面发生。就算你觉得你有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是属神的一个群体，我们要按圣经的那种吩咐，我们不要绊倒人。特别这里所提的可能是指到引诱人犯一些很严重的罪，好像导致人背道的一种行为。主耶稣说犯这样罪的人的命运是被将一块大磨石生在他的颈项上，然后再将他跌入海里面是更加糟，即是更加即是不堪。简单地说，即是说比起要为他的罪而面对神的审判，即是死了好过。所以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事，我们要严肃地去看这件事。因为你的行为导致人离开神，甚至不相信神，你是很大很大的责任，很大的罪。耶稣是很严厉去讲这件事。目的都是要对付教会当中罪恶的一种根源。如果我们没有了一种规范，各自为政，认为有这样的权利自由就去做的时候，世界就是大乱，教会也都会出现很大问题。所以你就要明白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然后他也都很平衡，他说对罪的警告虽然是严厉，他虽然是对罪非常严厉，但同样呢他是讲到必须要宽恕。但是这里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我们先要劝戒他，不是说默认他所做的，没人说不知不觉当他自己所做的是对，你都要顺应他，要劝戒他，同埋呢他肯悔改。这个就是教会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来的。我们不要只讲爱，这位慈爱的神都是公义的神来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要神的宽恕吗？麻烦你先认罪，麻烦你肯悔改。你没有这件事，你不要跟神讲恩典，在法庭你都不可以有任何求情的余地。但去到这个第十节，第五到第十节，这里是讲什么呢？好像话题一转，讲到信心和仆人那种的本分。我就思想一下这里，信心的真意是什么呢？这样这里圣经讲说门徒有对主讲，请加增我们的信心，即都不错，他们自己知道不足嘛。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足而知道怎样来向主求是好事的，即你要对证你自己真的哪方面不对不妥，你就是为那件事来真的向神来去祈祷，这个都是我们的权利，是不是？这里先提到就是信心的一种能力，信心是能力。即所对信心的教导和上文讲到饶恕的那个讨论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到起码有两方面的关联。第一就是人能够彻底饶恕得罪他的人，是本于他对神的信心。 如果你对神没信心呢，你就真是个心里面叽里咕噜咁样，即是你没有这种从你自己而来的能力，即是这个对神的信心就是我们能力的一种源头。因为只有这样人才可以在被人多次得罪之后仍然能够多次不断地去饶恕他。我再讲，如果你被人得罪你或者饶恕他一次都 OK 啦，是不是？但是圣经的教导是要70个7次，哇，使不使那么多啊？就是讲到要彻底，即是什么叫彻底呢？就不是一次就做下算了，是这样子得了这样。咁当然啦，我哋都要提醒自己，你点解要成日得罪人，要人哋饶恕你、原谅你70个7次呢？即係喺教会里面呢，我哋真係要自己反省嘅。咁呢一种嘅饶恕就係话俾我哋听，我哋真係要有从神嘅信心，我哋先会咁做。信心点样信心呢？对神嘅乜嘢有信心呢？对神嘅教导有信心。相信他所教导我们要饶恕人是有他的心意，是他看为对我们好的，这个是神有绝对主权，他有他的标准。特别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是讲到我们每一班属神子民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是天国子民，就自不然要按天国的那种生活方式去生活。你来到澳洲这个国家生活，你都要遵守澳洲的法例，是不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你怎可能不遵照神对每一个他的子民在这个神国里面生活的那种的原则、那种的标准、那种的要求。第二就是对神的公义有信心，相信他不会亏待人，他是绝对公义的，是公正的，他会主持公道的。所以你不要就着，不要怒气，不要紧张，就是神是自不然有他的时间，他会为你伸冤的，所以你不需要这么担心。你走在神的前面，表面什么？神你不动手，我帮你动手了，我替天行道，就是你对神没信心咯，是吧？第二呢，饶恕人也都是门徒以信心亲近神的先决条件来的。弟兄姊妹，我请问你是凭什么来到亲近神？是你的才干？是你的善行？是你的功德？通通都不是，我们凭这些是没有权利资格来到神面前的。我们亲近神都是凭着信心，对不对？相信他已经在他的恩典里面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这些逼迫钉死他的人来到去求情，来到去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其实有时是不是真的这么不晓得呢？或者他们是故意的，明明的你都去做这件事，但耶稣都为他们找理由解释，父啊你赦免他们，或者真的有些人他们是不晓得的，你放过他们吧。这样耶稣基督这种的祈祷真的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够在信心里面去认定耶稣都是这样为我们祈祷。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年轻人31岁，这个 Charlie Kirk， 当他是这样被人无情的杀死，无辜的受害，他的太太公开来到是去饶恕原谅杀死他丈夫的人，其实真的不是简单的，也都不是装作出来的。你装给我看啊，找东西来装都不用找这些东西来装，是不是？我相信这个正是他去学耶稣，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祈祷。今天你怎样去对待一些你觉得他是得罪你的人呢？这样是跟他死过，跟他真的十冤九仇，还是怎样？即我们不是凭信心来到求神怜悯，是没有人有资格的，因为神说人非有信是不能讨神的悦，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都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跟从主，我们作门徒应该要有的一种操练和一种有的行径，一种这样的原则。登山宝训也都教导我们，耶稣说不要怀恼，就算是有弟兄对你怀恨，他对你不好，你都要主动将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这个对你怀恨的弟兄和好，先好来献祭。这个是不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当然你说很难的，主耶稣你真的这样，你叫我这样我做到才行的，是吧？你过做到耶稣不用教你，是吧？ 啊，你凭你梗系唔得啦，系嘛？咁但系你得唔得都好，呢个系耶稣嘅心意，你就要求主去帮助。耶稣将信心嘅课题同饶恕嘅教导联系起嚟，系为咗要说明嗰啲唔活出神恩典嘅人就唔能够经历信心嗰种嘅能力啊！好多人唔肯饶恕人，我谂其中可能背后嘅原因咧就系佢怕蚀底啊！哇，我咁样原谅佢啊，咪益咗佢咯，便宜咗佢咯！啊，我要嬲死佢，嬲死佢一世啊！等佢冇好过啊，即系等佢咧滋味到咁。其实你明唔明啊？佢系咪因为你咁佢就会死咧？佢就唔好咧？死个系你啊嘛，系嘛？你咪嬲死佢咯！结果佢冇死，系你就嚟死咯！啊，因为你个心里边咧挫住挫住咁，你话系咪命都短几年啦？啊，即系其实点样叫做真正能够去释放咧？系嘛？你信唔信得过神教得我哋做嗰啲嘢都系对我哋好咧？有时真系为一啖气咁多嘅，就唔系多嘅。夫妻就十冤九仇啦，啊，即系咧啊，同床异梦不离异咧，根本一早就分咗房、分咗床，唔知几耐啊！真系吓，我唔想见到佢啊嘛，同佢瞓啊，即系。是世界搞啦，讲笑咩？系咪啊？啊，即系咧，仔女大晒又要讲离婚啊！即系我觉得系为咩啫？系嘛？其实最终辛苦嘅咪系自己，系嘛？我记得我几年前咧离开我之前侍奉嘅工场，咁真系好艰难啦啊！即系其实简单啲讲啦吓，长话短说都唔好讲咁多细节啊，唔需要形容咁多嘢啊！即系即系。簡單啲講，即係我感覺係完全被出賣啦嚇。嗰陣時咧，成個咧跌到谷底啊，即係幾乎係爬唔起身嘅嚇。咁但係我起碼隔咗一年兩年咧，咁當然我唔係唔想得釋放，一個療傷嘅過程嚇，即係都好難嘅，真係非常非常難。咁咧我自己就覺得唔通我係要將呢啲咁嘅唔開心啊苦毒係帶到上天堂咩嚇？咁啊，將來你天堂你話避開佢就有時你係咪真係？即係避得開咧，咁啊，與其咁樣樣啊，啊，唔好啦，咁啊，真係唔好將啲嘢帶上天堂。唯一嘅方法，即係我自己啊，即係要放開啦，要饒恕佢、原諒佢啦，嚇，同佢和好啦，嚇。呢樣嘢其實對我嚟講，我蝕底啊。其實唔好睇呢啲，睇啲你永遠連半步都唔想行嘅啊啊！即係其實咧。嗱，呢一種嘅饒恕而帶嚟嘅釋放咧，嚇，即係你會見到啊，係信心一種能力嚟嘅嚇。咁如果你對神冇信心咧，嚇，你就唔會咁做啊。咁所以我哋相信神有佢自己嘅公道，有佢自己嘅權能。你唔好行得快過神，亦都唔好幫神去做佢要做嘅嘢。第二，信心係咩咧？信心就係信心，有信心就係作門徒另一個好關鍵性嘅因素嚟嘅嚇。对主耶稣来讲，问题不是在于信心有多少，而是有没有信心。门徒就求主加增他们信心，但主耶稣怎么回复他呢？耶稣的答复就是说，他们只需要有好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可以了，即是你不要看小一粒芥菜种，即是很小粒，是吧？那这个都是信心来的嘛，不要论大小，你有冇信心啊？呢一种嘅信心足以对一棵根深蒂固嘅桑树话，连根拔起来栽到海里，事情都可以发生。哇！呢样嘢系咪咁神奇啊？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一粒好细小嘅信心啊，信心啊，可以咧实现令人咧好震惊嘅事情啊，成就咧非凡嘅一种后果。只要你的信心是怎样连于全能的神，哪怕是一点点信心。信心不是说大小，是你有没有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说什么呢？信心是靠神。如果你样东西都百分百有保证有保障稳稳妥妥，你根本从何去谈信心呢？根本就没有信心可言，根本也不需要讲信心，因为你样东西都觉得吸吸掂了，是吧？是不是有些人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叫你是不是都这个头埋去，信心一定有冒险成分的。如果你样东西都稳阵阵，那些根本不是信心。信心是有一种在经历里面你才明白这个信心原来是这样。你不走那步你是不知道的，即不是说你稳阵啊保证啊就百分百不是这样。这个不是叫信心，是不是？咁我哋 要知要问我们到底信紧边个呢？既然不是信心讲大小的问题，而是讲紧对象的问题，是依靠边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或者你对很多东西有信心，但是你信的对象是不是真的那么可信呢？有信心就能够观看经历神的大能，同埋睇见佢好奇妙嘅作为。当我一路思想去预备嘅时候咧，自不然我就谂起镜头一转啊，47年前，当我咧系走上全时间侍奉嘅路嘅时候咧，啊真系凭信心啊，真系啊，因为嗰阵时前路茫茫，唔系唔知道要点行，但系知道前面咧即系各样嘅高山幽谷咧，真系啊，你睇嗰啲嘢咧真系冇嘢好睇嘅吓，只会睇见艰难啦吓。咁啊，确实系好艰难，因为父母好大嘅反对啦吓。咁啊喺信心嘅眼里边，就系只能够依靠神，因为你肉眼系睇唔见嘅。我求神你要改变眼前嘅所见，但系神咧冇嚟到听。当然有神嘅时间嘅意思啦。但系就算我眼见嘢冇乜改变，难处仍喺度，但系咧信心嘅眼就已经睇到啊，睇到。哪怕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但是相信神不会误事的，神从不误事的，他一定会负责的。当时呢奉献自己，即是我自己觉得呢，即是几乎连父母都要奉献埋的嘛，因为他们真的很、接受不到、觉得我这样的岁数，当时我19岁，其实我奉献已经是再早两年，在我高中的时候已经清楚神梦即是呼召我。咁佢覺得你咁嘅年紀有冇可能可以做到嗰、那個啊，即係咁成熟嘅決定咧？佢哋根本唔信噶，咁就是因為咁咧，佢覺得我俾人呃，俾人氹啦。咁啊嗰陣時啊，即係只能夠咬實牙根嘅啫，啊唔係故意同佢哋作對啦。咁將父母奉獻埋嘅意思就係、是因為佢哋有機會係睇唔開嘅嚇、啊，即係後果好嚴重，你點樣負起呢個責任咧？係嘛？咁啊，结果咧就系四年神学读完啦。咁我记得我爸爸咧同我讲咗句嘢：，全神学你读完啦，传道你唔好去做啊，你唔好去做传道啊，咁样，即系未放低咯，即系咁样嘅，你知唔知啊？啊，一日都难过啊，半日都难过嘅，啊，嗰啲日子系咁样样。咁直至若干年之后，当然啦，神有恩典有怜悯啦，神就改变佢嘅心态啦。所以信心我要讲嘅就唔系凭眼见啊，你凭眼见你就唔使做，你唔使行嗰条路。但是你信得过这位神会负责，你走过这条路，你慢慢转头，完完全全是经历见证神的恩典和他的信心。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信心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是凭信心而得救，是吗？而且你藉着信心来到去行事，我们不是只是说凭信心进入救恩的门就站在那里。正如保罗讲，神的义正是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即是提一个信，就是说我们用信心走入救恩的门，我们被拯救，我们是得着生命，但是我们要继续用信心去行这一条呢、信心的路。其实一生都是凭信心去继续依靠去仰望神，去跟从他、所以不是就说我得救我就是放低了，我其他很多东西不用理了、不是这样，是吧？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呢，是即是时时都用信心去紧靠住。咁呢个就系我哋能够继续去得胜成圣一个必然嘅一个过程。一条线其实系由好多点所组成嘛，一点就系一点啦，一条线咧就系一条线。但系一条线点嚟嘅咧，就系好多无数嘅点咁样，点点点咁啊连住晒呢啲点啊，变咗一条线咯。啊，咁事实上信心就系呢一条线里边嘅每一点啊，呢啲点去组成我哋呢一条信仰嘅路。就是我们信心的路，不可能有一刻你是不需要这个信心而继续可以走得下去。没错，我们的信心有时会软弱的，有不足的，但是可以求，是吧？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那个被污灵附身的孩子的爸爸，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再看这个和修版很有趣的，他的翻译就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不知道信还是不信即是好似信又好似唔信咁，系咪？所以佢就求主帮助佢啦。即系其实佢嘅心意梗系想信啦，不过佢又觉得自己系咪真系信咧？咁样吓，佢连呢样嘢都话俾耶稣听啊！即系我信嘅，不过我又好似唔信吓，即系求你帮助我嘅不信咁吓，等我真系信啦咁样吓，我觉得真系有意思啊！即系佢识得祈祷啊，佢稳正佢自己嗰个最大嘅 那个弱点来到向神去讲，他就是祈祷祈得重，有时我们祈祷未必祈得重，因为你都根本不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我们是这样很空泛笼统去求，都不知道求什么，耶稣又不知道你求什么，是吧？这个人很清楚，耶稣主要是关心到底那个信心存不存在，而不是在于这个信心的大小，只要我们真心相信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信？即是我们有这个信心，不要再问是大小，最重要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神就是看重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第二呢，就是想到仆人的本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比喻是一个有关服侍的比喻，耶稣以一个劳仆的生活话题，不论是这个仆人耕地的或者放羊的，当他回来的时候仍然要为他的主人预备晚饭，然后去侍候主人，等这个主人呢吃完饮完先至自己去吃饭的。主人呢也都呢不需要向这个仆人那么辛劳去道谢，是吧？这个主人一天到黑辛劳，这个仆人都在家不是没事做的，都去做事，两个都辛苦完忙完回到来，那这个仆人不是因为你辛苦你可以收工，这个仆人回到来你要先煮了饭给他吃，服侍了他你才自己吃的，就不是说现在是 dinner time 我吃了先你试一下，是吧？即其实讲什么，就是讲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咯。很多人呢就是将自己仆人的身份当作自己是主人，是吧？那你就叫主人做你的仆人，会不会这样调换晒角色的？你要安分守己，你要做回你自己之所以是仆人你要去做的那些事。这里就是这样讲，你是仆人你知道你是仆人就可以了，你是仆人就不是主人，是要听主人话，你辛苦他不是一定不知道，但你辛苦还辛苦，你做得他的仆人，你就是要去先服侍他。这里讲什么呢？仆人作工是职责不是功劳，任何仆人都要尽责完成主人所吩咐他的工作，无需要额外被称赞。你称赞我咪落力啲做咯。你唔称赞我我真係唔想服侍你呀，咁样。因为呢一个你点样讲都好，都系你应尽嘅本分。唔系功劳，好似返学嘅你勤到就系你作为学生基本嘅责任同埋本分啦，唔系为咗攞勤到奖，哎呀我为咗攞奖所以我咪勤到咯，咁样。或者你返工你嘅表现呢勤奋忠心尽责。这个本来就是你受聘所当尽的责任，是你的本分嘛，是不是？怎会看为是你的功劳呢？你是应该这样做的嘛。第二，同样就变成我们看到信徒侍奉的动机就是出于本分。基督徒侍奉神不是为了一种的功德，也不是一种讨价还价，一种的所谓交易，即是要谈点数的我就做，谈不点数我就不做，这样是因为我们属于他。基督徒的侍奉其实是包括三方面的，第一就是这个本位的侍奉，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节说的，赞美啊、祷告啊、敬拜就是侍奉了。在希列文里面，侍奉和敬拜常用同一个字，我们是被造者，所以我们要站在被造的地位上敬拜他，赞美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这个天公地道，这个是你之所以是被造者，这个本位上边，你就是天然地要向这位创造者去献上这种的敬拜和赞美，除非你不认你是受造，这个是最基本。如果你连这件事都没有，你不要讲话你侍奉觉得自己都做了多少事我都很热心很忠心不是那些你做了这件事先讲啦，你主日呢明明可以翻教会又不知道去了边那些呢你想有神喜悦的侍奉呢我就希望你都唔该你呢睇重这个本位的侍奉先。有本位的侍奉这个是首要的。第二就是这个生活的侍奉我们整个生活就是侍奉， 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的中文和英文有不同的翻译，中文就是说作我的见证，英文和原文都是讲到是我的见证，是我的见证，是见证和作见证有分别的。有些人以为我讲见证的时候我找个口讲就可以了，当然都不是不真实的，但是见证不是我来讲的，人家从你的生命行为表现你都看不出跟你讲的有什么相符呢，啊，你讲多少有什么用呢，是吧？即是个见证不是只是我来讲的，而你整个生命要成为主的见证，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主的见证，这个才重要嘛。你没有这件事你讲什么呢，请问你有什么好讲呢？你跟耶稣都没有一个实质生命这种更紧密的结连，你生活呢你就自己我行我素的，你怎样去见证主荣耀祂呢？所以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和所有的表现都是神的见证，不要将它抽离，不要分割。第三才是讲到工作的侍奉，我们要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为神作工，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心竭力完成神的托付。这三方面加起来才是一个叫完整的侍奉，你不要说我有其中一样就可以了，缺一不可，不能够分割，不是有工作的侍奉就可以，缺少以上任何一方面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都不是令神喜悦，不是叫神满足的一种的侍奉。我希望第一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这件事，你愿意侍奉神就好了，不是说时代一样，这三样都要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的侍奉是怎样的呢？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完整的呢？是不是已经尽上自己的本分呢？当然第三，我们的服侍侍奉的心态就是不能自夸，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侍奉啊，我们忠心，我们的服侍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自夸的理由，因为我们的主是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就正如一个奴隶的生命是属于主人的，是被主人买起了的，你没得奢的，他要你怎样就怎样，要你行就行，要你站就站，甚至呢要你死就死的，你知不知道？奴隶的没有自己的了，讲什么主权，讲什么自己的人权，没有这件事的，你不是说认不认命，或者你觉得自己不幸运，是吧？哇，生在这个奴隶的世界，你一出世就是奴隶咯。但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单止是救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恩主，他不会奴役我们，不是好像熟世那些老板那样，就是怕做你不死，做死你为止那样。我们看到圣灵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都是分派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侍奉他，所以呢有机会去侍奉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去侍奉，发挥肢体的功用，互相扶持，彼此的配搭，就好像保罗他用到肢体一个身体来去比喻，不是互相取代的，你的脚不得，你的眼睛看到多远，想向哪个方向去行，你没办法，因为脚行不动，即不可以互相取代，是要互相协调嘛。我们要听从神的指挥，听从这个头大脑的指挥，就好像一队的足球队讲究的就是整体合作，团队精神，听从这个领队，即是这个教练的部署，要用什么人，调兵遣将是他话事，怎样排阵，战术怎样运用，临场怎样指挥，听他话事，绝对不是各自为政的，否则呢你是散沙盘，不单止没有什么队形，而且呢你又真的迟早听输的，赢不到你就输得很惨，不堪一击。好像一个管弦乐团那样，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音色，但不会说，我是这个小号的高手，所以我特别呢吹得起劲大声一点的，哇，全场都要听见我这个小号的声音，哇，那就真的被你炒和晒，人家都不知道多和谐。每一种乐器都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音色，是吧？你要跟乐章来到去奏出来嘛，是吧？意思就是说什么，在教里面我们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你不要太突出你自己咯，不要放死人不知道你在做事咯，是吧？即是你这样配合起来呢，不单止即是不好听，是很难听的，真的，是吧？有时我听见这些说话真的很难听的。确实有时我们需要神这种这样的光照，重点就是我们要各献所长，尽你在岗位里面的责任，但是不要突出自己，要大家互相融合，是吧？ 互相咧嚟到走位，唔系一个人叻就叻噶，系要一齐啊！你睇见有啲人咧，你唔顺眼都好啦，你唔系因为你唔顺眼你就叻晒噶吓，都要睇下点样能够去帮佢正面嘅鼓励，唔系啊，不断净系识批评，我净系听好多人识批评嘅，你知唔知啊？啊，唔系接受唔到批评，而系听见佢讲唔到任何一啲建设性嘅嘢咯。啊，系咪要突出自己好有见地咧？今日好多基督徒是很容易将侍奉看为功劳，甚至是期待掌声，但是真正仆人的心态就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保罗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侍奉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一直体会侍奉神是无可夸的，神愿意使用我，我感恩，我能够被神使用也不是因为我够叻，而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提升，因为他不一定要用我的嘛、有时神没有我们可能东西做得更加好，是不是？有时我们不搞乱当然很好，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能够侍奉呢就要好好的去侍奉。我经常觉得真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侍奉真的执到、真的赚了。既然是这样你怎可能不谦卑呢？所以第三点，耶稣基督这个的比喻去到最尾就是讲了这句话、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要讲一句，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我现在学着这件事、无论你怎么看我都好，我做完什么事不是觉得自己很巴闭、觉得沾沾自喜，我都是会讲这句，主啊感谢你，我不过是一个很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们就算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有没有人欣赏，都要承认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用啊？说自己有用的举手、即是怎么会没用呢？为什么不举手啊？我看你很有用的、有没有人就是说我没用啊？这样有些人说没用，不等于他没用啊。有些人呢、不好意思，有时用这个作为推挡假谦卑、一句我没用，那你就不要用我了，你不用叫我了、不要找我了，这样嘛、跟神都可能是这样说，我没用的、你不要叫我，不要找我，不要烦我，这样不要动我，这样、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自己有没有用。不是贬低自我的价值，这个无用的仆人不是说你毫无价值，不是说一种刚才我讲的假谦卑，也不是自卑，而是指到我们的价值是来自神，而不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做的工作。所有的成就服侍的果效其实都是出于主的恩典，包括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作工去侍奉，都是主的恩典。看不看得明白这件事？不是你喜欢做就做，不是你不想做就大把机会继续等着你可以去做。我和师母呢以前在香港受造就的海外神学院，现在是搬到美国将近30年了。我们当时的院长是刘瑞光牧师，他去年8月86岁高龄，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美国海外神学院的侍奉。他说什么呢？他说海外神学院对我有培育之恩，现在有需要我岂敢置之不理呢？我只好答应，我不是故作谦卑，我自知不适合，年已老迈，比加勒还多一岁，不比从前，我也不是神学人才，现在要参与神学的工作只会贻笑四方，然而我非这非我要做的事，更非我要选的路，但责任临到我只好顺服。今年的3月5日，我们的前院长刘牧师在我和我师母准备去美国探望他之前已经是被主接回天家。刘师母都提到，他说刘牧师时时就是说他是主无用的仆人。我即时真的汗颜。我即时的反应就是说，哎呀，我是主极无用的仆人。因为自觉惭愧。我不是故意比较，但相对神的恩典怜悯，祂的拣选和提升，而我自己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限制，这么无有，这么亏欠，真是无地自容，我不是说假的。所以无论做了多少工作， 总觉得自己是极无用的仆人。这个有些体会保罗的心情。保罗他之前都觉得他自己是使徒当中的一个，是吧？去到他一路被使去使用，他被神来到大用下他的侍奉，他就真的明白什么叫谦卑。去到最尾他怎么说，他只不过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你认识自己是罪人已经不错了，一个这么被神大用的使徒，竟然去到他最尾的时候，他看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如果你看到这件事，你不错，你的生命真的很不错，没得装作出来的，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吗？如果我们一路行一路侍奉，越是看见自己很骄傲飘飘然的，对不住，你的生命还是非常非常幼稚。我很感恩，就是神没有嫌弃给我有从祂领受的恩赐，并且有侍奉祂的机会，这个完全是恩典，所以并无可夸，只有继续的谦卑努力来到去侍奉祂。第二呢，是见证主的一种很重要的特质。 John Stott 他提到，他为基督做见证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经历，就是不是用个口去噏一些大道理，而是指我们需要与耶稣基督有自己个人个别的一种经历，一种的关系，是生命的体验。而第二个条件就是讲到这个谦卑，尤其是如果你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去侍奉，包括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他说什么呢？你就是成为被注意的焦点和受注视的对象。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我一只眼望你这么多对眼，你这么多对眼一起望着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我也不会顾得你怎么看我。有些人觉得，这个牧师今天都挺好样的，有些人就说，这个牧师今天讲得都 OK 不错，有些人就说，这个牧师都不知道讲什么，我不同意他这么说，他太权威了，他讲的东西好像对了一样。哇，我讲我自己的东西，我讲圣经嘛，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的。有些人正面的回应我，很多谢你。有些人在后面又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东西，我会听到的，你不要以为你说的我听不到。有些人就告诉我听的，你小心一点，是吧？不要以为不知不觉，你说的东西我不是不受批评，你怎样用眼光看我不要紧，我就是预料了，被注意和受注意的对象，不是因为我很不好看，你不是一定要注意我，不是觉得我要给你注意。而这个 John Stott 说的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根本我们站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嘛，所以我就想，我们需要对侍奉的本质和目的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去对抗这种骄傲。有时这种骄傲是不为意的，飘飘然不知飘了去哪里，你都不知道，侵夺主的荣耀，狐假虎威，是吧？我们要谨记仆人的侍奉是侍奉主，是见证基督，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我们就算讲我们自己一些经历，都是希望作为一种见证去教导有关基督的事，是作为例子去讲，不是讲我们自己有什么这么巴闭，有什么好说。但我讲的是我们经历在这个信仰里面一些作为例子去鼓励你，帮助你。其实施洗约翰就是为主做见证和侍奉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已经讲说，这人来为要作见证，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他只不过是基督的先锋，他自己知自己的身份位置，耶稣才是主角。所以当他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就感到很开心了，任务完成就很开心了，是吧？那人提不提起他，想不想起他，称不称赞他，根本这些是小事来的。而且他是很谦卑的态度去讲一句，大家都知道的，我必衰微，是吧？之前就是他必兴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不要将人的注意引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也不要插入在他们和基督之间这种的关系。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使人看见基督，和向他效忠就得了，这个就是你的任务。基督徒的侍奉不单只是我们自己为基督做见证，事实上也是神藉着圣灵为他自己所做的见证。 当我们正确地去看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这种自傲的倾向。既然是圣灵用我们作为管道去做祂的见证，成果是因为圣灵而不是我们，所以荣耀要归给主，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因为没有了主，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记住，有什么好夸张，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该做的，你经常提醒自己是对的。信徒要时时被圣灵提醒，没有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即使我们都是感恩，归荣耀给神，我们都叫为主，或者主都用我们去做到一些事了，这个只不过我们是回应他的恩典和他的爱，仍然是无可夸的。信心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依靠的对象。哪怕只有芥菜种一样的少，只要放在耶稣的身上，就能够成就不可能的事。仆人的心不是追求掌声，而是尽本分，忠心谦卑感恩，是神仆人的记号。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带着芥菜种的信心来到依靠主呢？我们愿不愿意以仆人的心来到去侍奉祂呢？我们一起祈祷，愿主去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有，我们都承认我们的信心时时都是不足的，但有时我们却是会有另外一种很自高自傲的表现。求主怜悯我们，将我们这种微小的信心去交给你，我们有这个信心都是你的恩典。求你叫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你的大能，也都帮助我们活出仆人的生命，忠心的侍奉你，谦卑的跟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